这是我们的敬拜，你永远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这是我们的呼求。哦，你要永远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主啊，不要离开我们。哦，不要放下撇弃我们。哦，我们邀你进来，甚至主啊，我们把最高的位置要让给你，我们尊荣你，我们顺服你，我们依靠你。哦，我们等候仰望你。主啊，只求一件事情，就是你不会离开我们。哦，好叫我们这一生不仅走在你的心的里面，好叫我们这一生活在你心的当中，以至于我们这一生能够荣耀你的名，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有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从第九章一直到二十章，基本上这是讲到就是这个大卫怎么建立他的王朝，或许说大卫怎么慢慢一步一步的取代了扫罗的王朝，不是扫罗死了就算，乃是整个的国家慢慢慢慢的从跟随这个扫罗慢慢进到跟随大卫的里面这是一个蛮值得学习的。感谢主，这些年呢，特别这几年蛮多的同工鼓励我说，牧师哇，你很能够忍。有些在忍的当中，有人说牧师你好宽广，那有些跟我说牧师你很能够坚持。其实这是我的老牧师告诉我，他永亮你一定要忍，你一天有跟我这么老的时候，比较大家容易比较听你的。一说年轻的时候哦，看这个也不服我，那个不服我，所以心中很闷人，他就告诉我说，永亮你要学习忍，只要到了年纪大了，大家就会听你的。诶，他讲的有点道理，我觉得现在大家比较容易听我的。就是起码也不要跟我吵，哎呀那个老人家算了，不要跟你吵。以前我们真是为了争个观念，也不见得一定是很大的事情啊，这个桌子啊，这个桌子要摆圆的还是摆一个圆形的啊，不是椅子摆一个圆形，摆一个四方的，那我们就有得吵啊。你看我们的血气多糟糕，真的摆完圆的摆到方的，坐在那里完了又这个散会了，再过几次再聚会，谁还记得上次原来方的吗？但我们就为这些吵得头破血流，就是为了争那口气啊。所以这些年来真的神给我一个感动会这样的说。那但是这不是一个观念，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忍啊，忍叫做心头上一把刀啊，真的很难过的。那为什么你有能力忍，为什么我没有能力，或是为什么大卫能够忍？你看看我们看大卫到现在没有别人，因为神在他的里面，他相信神在上有计划，他相信只要走在神的心当中，不需要他去争去吵，神会完成神在他上的工作。这些人还怎么能够忍？就那口气，为什么？哎呀，有时候你以前呢，我真告诉你，神啊，我受不了他，我先跟他吵一顿。其实当时我说我要跟他解释清楚，我们每个人都这样说。其实最后就吵一顿，起码那口气要争完。吵完以后，如果万一得罪了人，得罪了你，我再跟你认罪好了。你看我们还做这种事情，我们明知不对的，还是要跟人家吵。吵完以后，神啊，如果真不对，我就跟你认罪，就是。那为什么？我也学会另外一个功课，就是啊，我该做都做，我努力做这个做，然后其他的我都交给神。以前我真是我也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近年来特别这个在后面几年呢，不要说接主任牧师，但我发现整个教会工作，这个施工这个牧养处兼施工管理处，然后又兼这个所谓的执行牧师，慢慢整个教会的工作比较多的我要去处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不是我先尽力去做，做完以后不行的交给神，我是从头开始就要交给神。可以懂得这句话吗？分别在哪里吗？不要搞了半天搞不来的时候再交给神，你从 day one 你在第一天开始那个事情就要交给神， 所以当我一定要接主任牧师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一个最聪明的祷告，神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要告诉我把教会带到哪去，如果你一定要我做的话，我不要说我猜了半天，学了半天，转型了半天，学这个学这个，到最后我们跑了一大堆空的。坦白说神啊，我没有太多时间这样的兜来兜去。那我感谢主，这年来，昨天我们才在板城福音中心把30个福音中心找回来，我们在那边开一个会，其实也没有太长，9:30到12:00，然后就吃饭。那感谢赞美主，我们蛮多人在谈的时候是蛮谈得通的。当然每个中心福音中都有他的需要，每个福音中心都有他的那个所谓的要突破的地方。坦白说，我也没这么大的本领，我做了每样事情，做每个决定，都让每个福音中心呢都能够好像他们都能够满意。我自己很承认，我做不了这种事情。不过在这样的这个对话的当中，我也讲了蛮多我心中的一些话，有些我做不来。真的，我有些传道同工听到我说，每个人说牧师我要空间，每个牧师我内层是我的啊，这其实我们空间算还算蛮大的了，比较很多教会有山庄有宣教，现在又有福音中心，然后福音中心每个人说我要更大的福音中心，然后要花多少钱，花多少要去，有时候我很闷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主啊，但是我没有祷告，我知道这样祷告也是这个真是这个，甚至有点开玩笑，甚至冒犯神。不过心中正说，主啊，如果可以吧，让我把总统府买下来，这样的话就空间就够大了。每个人都有个地方，不用吵啊。你在那个角落，你看那个人不顺眼，你就搬到另外一个角落啊。在一起的时候，像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姐姐你不可以过我这边，有没有听过小孩子画条线？哎呀，这么大个沙发椅还画条线，你看我一辈子就搞这些人了。然后碰到一群都抓狂的，碰到一群就被打败的。我突然发现我跟大卫很像，带了一群抓狂的打败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坦白说我也没有好到哪去。原来神在这一生，你做的很重要，但我要告诉各位，你这个人成为一个怎么人，我认为是更加的重要。所以求主来恩待我，想看看，我不晓得各位啊，你可能一个人就过去，如果没有这样的六八班，你可能一个人就这样敬拜一个钟头吗？你可能吗？我想不太可能。可能你跑到祷告山，不只是那几天而已，不要忘记，这起码是天天的，而且你最早最迟你大概要5点钟就要爬起来，起码到这边来。然后是这样的，我不敢说天天，起码我希望是天天的。但起码礼拜一到礼拜四，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要说各位想要上班，我还是要交很多工作，哎呀，真要敬拜这么久嘛。不过你真的进到敬拜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开始享受什么敬拜。我不晓得在敬拜有没有感觉被提到天上，你有没有在敬拜时感觉已经脱开这个短暂的人生，你进到永恒的里面，你突然看到神的事情，从神的角度看现在的事情，原来我讲了半天呢，今年我都讲，原来在整个战身上计划的里面，这个时间不论是成是败，是顺是利，不过是中间一个安排而已啊，这是要走过去的。我的小女儿虽然她比我小，不过她有时候劝我们，劝妈妈，妈妈，这种事情一定会过去的。她这句话我觉得蛮有神学的意义，因为她从永恒来看现在，所以他一定会过去。那现在是困难，我们怕他不会过去，但我们发的时候又怕他快的过去。我们享受的时候就说，哎呀，这种享受不要这么快过去。你看我们活在一个就我们自己成为我们自己的困扰，可以懂得我讲句话是吗？没有神的话，你一定会在混乱里面，没有神的话，我一定会在焦虑挂虑担忧的里面，因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时间，甚至我们的想法是一片混乱。所以为什么要信神？为什么要更不仅是信有没有神，你更加需要知道怎么依靠他，让他来带领你，掌管你的。所以第九节9章1到20章是讲后来大卫。所以呢，我们昨天读到第8章的时候讲到， 大卫这时候怎么治理他的国家呢？或者他的整个行政，我们讲到啊，他的军事，他的外交啊，他的宗教这个生活，然后讲到他的这个政治啊，这个怎么治理他的政务。那中间有一个叫做，这边讲到叫做什么啊，是这个叫做做什么史官的，没有人可以肯定，不过有人这样的说，后面这史官的功能就是把大卫的日记啊，好的坏的都记下来，你就知道大卫是什么。不过 so far up to this point 啊，大卫所做的还是很好的，都是讨神喜悦。OK， 我们来看一下，单单 OK， 我们先啊这样子，我们还是先读一遍呢。第九章啊，基本上是讲大卫，如果给一个题目叫大卫的这个施恩，对于啊这个约拿丹啊的儿子的施恩。不过这边呢讲到啊，但是中间我相信圣经我可以讲到大卫怎么慢慢接这个扫罗的这个王位啊，慢慢自己建立一个他的 dynasty 还是从人开始。我们现在读一遍第九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以非波设来见大卫。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使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如果就从第一节，然后照我们的中文圣经啊，你可以说一到这个八节是一段的经文，就是怎么把这个约拿丹的儿子啊叫米非波设找来啊，然后碰面。然后后面呢，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节，就讲到大卫怎么安排啊，让这个米非波设啊怎么的在啊这个他的一生当中，包括他的孩子啊他的后代怎么有个很好的安排。所以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把这个约拿丹儿子找来，一个就做一个很好的安排啊。其实用了一章的经文呢、啊、来解释这个事情。所以你可以从这经文里面呢啊，大概有几方面我们是可以思想。这时候呢，整个等于说大卫已经登基做王了，可以这样子说。但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把整个的国家的人 重要的人，或是说比较是代表性人，先做一个，他前面在他的军事啊各方面的政府都有一些安排，这时候他还做一些安排，是最前朝的人做一些的安排。那这句话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听的都应该啦、啊。不过从这个当时的文化来讲，对前朝人有个安排，不见得一定是好的。还有没有剩下的？以前是我的敌人呢，免得他们再起来起哄，我不要把他找来，通把他关到监牢，或者干脆找来就把他杀了算了。在当时的文化，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当大卫这个问说，这个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就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单单这节经文，从当时的所谓的做一个王有权有势的人来讲，他特别对他一生过去的敌人，虽然当时这个扫罗已经走了，所以过去扫罗还在手都是他的敌人了。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一定要处理这个事情了，他一定要问扫罗还没有剩下的，如果有的话看看怎么处理。要你刚说了，这是一般的处理，就把他抓过来，把他关到监，当然就严禁他，了不起就是不把他杀了，把他就让他一生都没有任何的果效，这些留下人当然就监禁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干脆把他杀了，不找这么麻烦干什么。所以当扫罗，你看呢，当这个大卫在逃走，有没有他的将领就常说了，哎，那个扫罗在前面的，你就把他杀了就算了，你不敢杀我来杀，如果你不好杀我来杀，免得被人家误会。你看呢，这是当时的一个所谓的，你说人之常情也好，是一个文化也好，或是那是人的心态，敌人怎么可以留在那里，就这么一句话。不过大卫说把他们找来，但是我不是要处罚他，也不是要杀他，也不是把他灭了，倒是我要遵守我跟约拿单立的约，然后用这句话叫做施恩给他，施恩也好，恩待也好，一直到第七节施恩也好，单单这八节经文，这边记载了大卫说我要施，是他说的哦，不是求哦，他主动要施。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回到今天，确实有些人是我们的敌人，甚至我一说敌人也是他真做一些错的事情让我们受伤害。但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一个事情，就是你要饶恕爱人，是爱人如己，这是一般的。其实这句话其实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文化也用这句话，爱人如己。但是这个叫做 golden rule， 就是金的一个律法，就是你爱人如己是一个对的事情，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但是进到一个程度，你爱人如己，而且爱你的仇敌，就是没一个文化，没一个这个族群会有这么一个观念，包括犹太人也没有，犹太教的人，我意思说，只有基督徒才有这个观念。叫做爱人如己，还做加上你要爱你的仇敌。那这个当然有很多的分辨啊，很多的这个层次。不过这边讲就我强调的是施恩 ,kindness。我也没只想到这个字叫 kindness 的时候，就想到张恩年牧师有个狗叫 kindness。他还写了一本书啊叫 kindness， 就因为他狗的死掉了。哦，那个狗开刀的时候，他在旁边拍那个狗 ，kindness，kindness， 他为狗祷告的，不要痛，不要痛。那狗是收养的啊，人家没有人要摆、哦，我觉得蛮可爱的一个狗啊，不过不太习惯，就是他聚会的时候，他把狗带到教会里面来，这不太习惯。那不管怎么样，什么叫 kindness？刚刚讲到大卫这位领袖是很优秀，他是一个武士，勇士，一个武士，他是一个很出色的政治家，当然他的敬虔在神面前，然后他的整个的政务，他的治理，就刚刚第八章所提到的那几节，好像这时候作者让我们看到，原来大卫里面有一样东西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这个东西是什么？就 kindness， 在你再做一个，做一个就是你做同事好，特别做一个领袖，你要碰到许多许多的。我每次读到这些经文，我就蛮感触，因为耶稣也用那句话，用到诗篇的话。有一天呢、啊，跟我一起吃饭，会用脚来踢我。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三十几年服侍，我绝对阿门这句话。你对他好的时候，他真的非常对你好。等到有一天他向你要什么东西，你不给他的时候，我不给他不是我小气，我觉得不合宜，不适合，或者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他。他突然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就开始数你的不对，然后跟别人讲你的不对，甚至有些不对根本不是不对。其实我看看以后，我看看有时候跟周牧师聊天，哦，他真的，他碰到这种问题比我多多了，因为他是个很乐意帮助传道人的人，帮助别人。等到你帮了要了以后，有一天你不给的时候，他要十次帮他十次啊，帮他钱，如果有帮前面有九次帮，第十次不帮的时候，那全就翻脸了。所以我常跟周牧师说，哎呀，我在你跟你旁边这么久，我看到十个人来找你，九个人都向你要东西的。我说只有这几个传道，这几个同工，我认为他们你是可以信得过的。因为那时候十年前呢、就是等于说我已经在娘堂十年，其实我已经准备有点的这个做一些事情啊，就我希望能够就可能还在娘堂，当然我不要再管教会事情，因为那时候已经这个我希望就国度弄完以后，我就去弄这个基层，因为回台湾就是要做基层。没想到我就借着牧羊处啊等等走下去。真的，你想看看。我讲句话，我所以有时候我其实会提醒我，不要这样讲，解释清楚一点。真的，十个人找我，有九个半都是要我帮忙的，只有半个人跟我说：“牧师，你没事，我请你吃个饭。”所以我得要解释清楚，我不是要你们请我吃饭的，免得好像我很可怜，没有人请我吃饭。我很多人，我说我不应酬的，我没有这个兴趣，谈事情也是。一般在外面叫牧师，我带你去吃饭啊，带你去什么？有一次我这一次去美国南部一个地方，他真的牧师，我知道你也不做，也不要观看的。我唯一的我能够坐站上，我要把你带到最好的牛排馆，是以前阿扁总统在那边吃的。你问我其实啊，上面还有个照片，现在没有拿下来，我就不晓得了。不，我要说是在这里。那你碰到这么多困难，可能我们是讲穿，那各位你在这个职场甚至做个主管，为什么很多企业的或是在这个政界是比较有声望，不太喜欢来教会聚会？因为一聚完会有大家去找他，有钱的就说哎，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哦，有这问题的如果是地方，哦，可不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那我说的这个没有错，彼此在教会要彼此帮忙，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万一那个人有困难，评估这个环境不能够帮你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发现蛮多的就是很不高兴，蛮多的就会翻脸。所以我会，这不是我故意的，我也不是故意跟人生疏，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也很希望能够跟人家谈的。不过我知道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很容易会找到很多的误会。所以这个事情啊，我想啊是要留。那不管怎么样，你逃不掉，我再说，这样可以避免，可以分辨。所以有一次啊，在山庄聚会，有个人跟我谈话，牧师可不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我说我不用手机。他马上做一件事情，就这样子。他认为我是最聪明的选择，不用手机，所以他给我来个赞。我不用手机的，我也不用credit card， 所以如果万一真要吃个饭，如果要我请的话，我口袋有多少钱我们就吃多少。我没有预备说你是高官了，我就要带你去哪边吃，你是什么，我没有这种事。你可以问我妻子，我不做这种事。我的 point 是在让我的生活简单，让我与人的生这个简单一点，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需要，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就是讲了这么多， 还是一件事情，你躲不开人家对你的期待。尤其在外面，你跟一些不同的牧者教会开会的时候，确实每个人最后一句话，牧师你要帮助我们，这是牧师你要做个决定，但决定就帮助这个事。那完以后，你们教会比较大，应该出人，应该出钱。我们都是这种事情。那碰到这些怎么办？除了刚刚需要有一些智慧来处理以外，我心中还是继续要保持一个心，这个叫什么？叫恩待，叫做 kindness， 要 kindness。因为这是做领袖必须有的生命的那个配备装备。什么叫 kindness？ 一个，你不要厌恶别人，是一个困难。我把这个人跟事要分开，这些困难也是因为他需要啊，可能对你来讲也不见得太困难，不过对他讲是一个绝对的困难，所以你需要有个 kindness， 不要厌恶，不要厌弃，不要藐视，不要在后、心中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然后在心中就开始叫做论断。其实论断这个字不见得一定要，当时论断中文是负面的，不过在原来文字就是做个判断的意思。那判断本来就对了，每样事情都要判断，不过判断带出的态度，判断时候的态度，或是你对那个事对那个人的那个主观，就每个人都一他每个人我们讲一句话，你一定会有个判断，说欧姆斯刚刚讲一句话我不同意，为什么？因为你一个主观的那个想法在里面，这个叫 presupposition 在里面。所以我们读书读得越多，或是说你经验越来越多，你绝对有很多主观在里面，那个叫 presupposition。所以你听这个东西怎么会这样，不管你还没有听完他这样，而且你听完你要多问几个问题，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想，为什么跟你想的百分之百不一样。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个叫做 kindness， 这个叫恩待的话，我马上就用我的判断来判断那个人，判断完就产生叫做判断，就产生论断，我的态度会不对的，我的口气会不对的，可能给那个人听起来就妈妈会敷衍我，或者是给他一个感觉，就他根本就是藐视我，根本不理我。那这个如果你没有，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就是没有这样一个留意的话，你很容易得罪人，你很容易拒绝人。这不代表最后这个人完了讲一大堆你都要同意他，甚至很可能我百分之百不同意他，但是我还是要 keep 住一个东西，因为他找我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觉得我可以帮助他，这就是一个领袖啊。 对，你不是领袖谁来找你啊？如果你觉得那个人对你任何没有任何帮助，你会找他吗？倒过来，你觉得找他以后他还来找你了，要你帮助，你会碰这样的事情吗？今天很多事情啊，就是我常这样的说，我们有看很多领袖学，我想各位在座也看了不少这样书 management 啊等这种，其实我觉得那些技巧方式怎么应对，怎么越山，怎么处理，我都认为对，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以后还是没有果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这个叫做恩待。所以你有一套东西，你是做老板，你做 CEO， 你做 interview， 你做什么出来的时候一完以后给那个感觉非常不好啊，跟谈完以后，我被这个我去 interview， 啊，被他羞辱一顿。所以跟我的孩子啊，去找工作被 interview， 我说没关系，让他问，你就该答这个答。最后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要 interview 那个 interview 你的人。以前我们在公司做事不这样子。你甚至如果你真的不要讲假话，我已经去过几个公司。去 interview， 这是我第三个还是第四个？我发现前面我那个公司，那个怎么样的展望是怎么样？我发现那公司过去他的业务没有像你们公司，但是他业务都在成长。我也问过他为什么会成长，倒过来你可以问的。但是我也在来 interview 被你 interview 前，我也看过你们公司的业务，那看他业务最近停下来，我好奇。可不可以帮我一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你的公司业务现在停下来？你在干什么？你在 interview 他。所以我的 point 在这里，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真的很混乱， 很多人就是我喜欢胡一牧师很讲，有些的同工，你给他一个工作一个责任，他就自我膨胀。哦，这个以前我听不懂他讲什么，现在我比较听得懂。现在最怕的是欧牧师告诉我要这样做，哇，其他人就很为难。我说我从来没有告诉他这样做，所以别的部门来找我，因为他跟他说是欧牧师说要这样做。我说我从来没告诉他，我没有告诉他这一二三这样的做，只是说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你要去做。我没有告诉他一二三怎么做，那是他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一二三他有把握，他去做看看，但我只把工作交给他，我没有告诉他一二三要这样的，有分别吗？哦，太大分别了。如果我的做法是周牧师，周牧师说，你要来接这个牧养处，那我就要祷告祷告，我说如果我接牧养处，我会一二三这样的做，周牧师你同意吗？我意思说，第一个我顺服你 submit， 因为你是你给我做，第二个你一定要做我遮盖，我交给你做，你二三是你自己想去做，也不告诉我，完以后牧师是我的，欧牧师是我遮盖，我说我怎么遮盖你啊，怎么做是你想要怎么做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需要让我知道，那我就我看同不就同意。所以呢，在整个的所谓的这一阵子，我们这几个月都在比较讲大卫，特别从这个领袖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你学了很多的 management， 就像我们教会或者很多的分堂包括福音中心哦，要学这个学，不过到最后学不，你学了这么多不见得能够走得上去，因为到最后不是做法的问题，是那个人的问题。你可以学赵荣基牧师，我很佩服他啊，他的怎么带领，带一个几百后来大概听说有上百万，四五十，那时候我比较了解。但是你学了半天，你做不来就不来，因为他是赵荣基啊。那你的生命、你的信心、你的脾气、你的个性你的价值观等等等等，我相信这是我们要学。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弟兄姊妹说的。如果你会成为一个领袖，除了你的才干，记住第八章讲到他是一个这个军事家，是一个怎么家等等等，最后第九章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领袖生命。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叫善道，叫恩待，叫 kindness。 原来有两件事情，在你任何的环境，我还是讲到工作好，经常进到一个部门，你接一个部门，接一个教会，你一定会碰到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里面还有很多过去的问题，你需要解决，好像挖石头一样，你要把。但是挖完石头以后，这个地就可以种吗？不行，你重新要把这个泥土啊，这个泥巴重新的把它整合一下。如果是缺少肥料的，或者缺少肥料当中哪一种的元素，你要把，所以有两个事情。第一个，把石头啊、草啊都弄光，那时候还不能够种地，而且你需要把那个土壤重新把它培养起来。我很感谢主。真是神把洛牧师带到这个高雄去的时候，实在是带对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跟前跟洛牧在外面跑这个国度的时候，我发现他对人很有负担，对那个分堂的这个牧者、这个、同工很有负担。他非常有一个 passion， 一个热忱在里面，不仅对神对人。那另外，我觉得他每次出去，我就出去只要讲就可以。只要服侍就可以，他安排的从我真的从来不用操心，哪班飞机来个都不用操心，去到哪个旅馆也不用操心，进去他在旁边帮我 check in， 走的时候他就帮我 check out， 他安排的非常好。所以他那个，所以呢，我觉得神把洛牧师带，因为在教会在过去的当中碰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是两个，就所以对牧者那个信任，那个感呢，慢慢失去的时候，需要有个人恢复这些人对牧者的信任，而且恢复对神的信任。那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人。那进去的时候不说过吗？两天前就开始搞这个建堂，哦，没有他，我想不太容易，因为他非常讲究细节，每样事应该凑合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还是看重。不论你在家中，不论你在外面，在社区，你在职场，甚至你可能是一个学校的一个家长，这个家长会里面中间议员，很可能最后被成为家长会的会长。我认为神兴起我们在不同的环境行业，都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领袖的人才。不过要紧在这里，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你是还是心中耿有些某些事情某些的人让你耿耿于怀吗？还是你对事情对那个人你有一个叫做善待恩待？那完了以后，就是在当时的文化来讲，说处理前朝的事情，处理过去特别是那个敌人的事情，对，大概都是基本上负面的角度来讲。不过这边是一个，就是叫人家叫跌破眼镜的话，把他找来，大家都听了有点紧张，是不是要这个什么秋后算账还是什么？这个人他不是，把他找来，我要恩待他。那讲完这句话还没停哦，所以这时候找来的时候，谁认识这个人？哦，所以说有个叫做仆人呢、啊，扫罗家有个仆人名叫洗巴的，所以呢，他应该比较清楚知道还有没有剩下，因为他打仗啊，跑掉啦、啊、等等。那大卫就问了他说：“你是洗巴吗？”那回答说：“仆人说，是。”然后王说：“扫罗家还没有人，我要照神的慈爱，后这个则会恩待他。”再重复讲一句话。那洗巴就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你要不要忘记这句话，从前面第四章开始就讲到这个儿子是瘸腿的，是因为逃难的时候就征战，所以这个奶妈抱着他不小心掉地上，所以两个腿都瘸。所以圣经一直强调这个他是瘸腿，所以呢这个的洗巴也说他是瘸腿的。到这时候洗巴也好，包括这个约拿丹的儿子啊，他们不见得这么清楚大卫所讲的是从心里面讲，就是我要恩待。 OK， 是有没有错，但是呢他已经瘸腿了，对你来讲不会成为任何的威胁，你就把他找来。所以提醒就是你找来，我要提醒大卫他是瘸腿的，他不可能再威胁你，所以你不仅用的话说要善待他，你真要善待。你看讲了半天以后，大卫讲还不见得信。所以当你说恩待 kindness 的时候，不只是口中的话，你需要有具体的行动。所以 kindness 带出第二个意思，不仅是你的心态， kindness 就是你要做 do something。其实这个字有时候翻成叫 mercy， 叫怜悯，看你怎么翻都可以。 kindness 也叫怜悯，意思是说怜悯跟同情不一样，同情哎呀这个好可怜，但是我不见得做任何事情，但我说我很怜悯那个人的时候，耶稣说我很怜悯那个人的时候，他不仅是同情，他一定要解决那个人困难。因为怜悯这个字就是你的肠子在动，你的肠胃在动，这个字的原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影响，虽然这个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看到那个事情，你突然看到就是哦，比如说一个人很悲惨，或者一个动物被欺负，你就心里有个感觉，有时候是一个感觉，所以情绪会影响，甚至会影响很悲哀的时候，你的肠子都会就揪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说，别人的事情你会产生一个同情，但是这个同情会到个程度会影响你，那个叫怜悯。所以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已经影响了你。所以呢 kindness 跟怜悯圣经有时候都一起来翻的，有时候翻成怜悯也翻成 kindness。 所以第二个很重要，你不仅需要有这样一个心态做一个领袖，你还需要有个具体的行动，不只是同情同。所以这时候呢，因为你不这样做的时候，大家不晓得你的心的是真还假的。你说你把约拿丹的儿子找来我就善待了，真的吗？所以这个仆人马上就这样说，他是瘸腿的，他是瘸腿，他是瘸腿，就是找来你还是要饶他一命，或者不要再认。那不仅这样，所以呢大卫就说 OK 没关系，你去找。而且他真知道这个约拿丹儿子住哪里，把这个他有个儿子很清楚，是他是洗巴对王，他在罗迪怎么罗巴亚米里的儿子吉马家里，很清楚现在这个约拿丹儿子在哪里，所以找他一点不难。就像扫罗每次听到大卫躲在哪他就找，早就干什么要把他杀掉。这时候相同的更加清楚，他已经藏在哪里，所以把他找来的时候，不过大卫就很有意思，扫罗的孙子约拿丹儿子的大，然后 这个就把他找来。然后呢，大卫说：“你不要怕，我必接应你的父亲。”后面一句话：“施恩给你，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这个田地都归还给你，你可以常与我同吃饭。”米非波设就又跪拜了，然后就说：“仆人说，不如如死狗一样，仅蒙主这样的看顾。” OK， 所以讲到 kindness， 第一个是你的心态，第二个你需要一个动作。这动作很具体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把扫罗以前有的田地，所以本来他是住在逃难的时候，逃在约旦河的东边，现在把他从那边找回来，把过去扫罗应该有的家产全部还给他，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在我旁边，我吃饭的时候你就坐我旁边。后面再多补充点，不仅是这样的尊荣他、肯定他，其实到某个程度说，你看我怎么对我的儿子、我的儿女，大卫讲，我就这样的对你。所以后面讲到好像我的儿子一样，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所以需要怜悯，需要有个行动，为他好，他该有给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能够做的，起码做一件事情，啊，这也是另外一个观点。请问，在你的客人当中，每餐吃饭哦，想看看，都有个缺子坐在你旁边，你是王哎，都是达官显要，或是别国的这个外交官啊，别国的这个总统来看你，那每次吃饭哦，管你在家中的公宴或者国宴，还是在外面，哎，总有一个人在你旁边是缺腿的，你要找这么麻烦的。不要说别人就问为什么这个是谁，这为什么缺腿，要解释。所以他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尊荣他。换句话说，虽然他的祖父扫罗失去了王位，约拿单也战死，但也不能做王，但是他是王的后裔，他一直尊重他，所以他跟王在一起吃饭是理所当然。如果你单单想这些，如果这些能够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就是用在现在你的部下或是你的同事，如果你真的对他没有个 judge 带出来这个论断，判断带出来这个论断，厌弃他、烦他，或者底下批评论断他、藐视他等等，没有这个，很感谢主。但如果他还是在你的旁边，跟你是有关的，是在你的国里面，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你有没有想到怎么让他能够被所谓的被提升，他的需要有没有被解决，他的那个机会因着你的缘故有没有被提升。他过去是逃难的，这个越南的儿子现在把他找回，恢复了他拥有一切，这是很重要。第二个，还是恢复了他应该的，是王家的这个王族的这个身份，能够与大卫王一起吃饭。我不说啊，这个是一定很容易做。有时候这些人在旁边还是这样说，就是你一直帮他，他还是批评你、论断你，甚至有时候你帮他的时候是出于 kindness， 他觉得你欠他的。我也碰过这种事情，好像你欠他，我就是啊，为什么？因为他欺负他对我不好，所以今天他那个内心有内疚啊，所以故意对我好一点。所以他一点不能够了解你的心，那你要不要做？当然我不说你一定要站在前面被他羞辱，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你的心是对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你的行为也是要对的，显出没有别的，就是你是更加不一样，以至于神可以用你成为一个叫做 leader， 那我相信很重要。我感谢主，就像有个同工说，牧师为什么你应该接这个教会的主任，因为那才不到二十年了，十几年，我从来看见没有看到这样你跟哪一个人吵过架。我从来没想到说这是接主任牧师一个条件，这是他起码他认为。那我想想，我跟周牧师二十年，我还没跟他吵过架，我们这有看法不一样。我也跟蛮多同工在一起啊，有些人比我来年龄还久，基本上我们没吵过架。那不代表说每样事情碰了我都很顺利，这个误会很容易一下就解决。不过我相信，如果神把这个放在位置， 我应该产生一个叫做影响力，不只是我处理一件事情安排一件事情。昨天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同工不跟我没有直接关讲某些事，他讲得很兴奋，其实讲得也很气愤，就讲一个很重的话。我说 no no no， 他坐我旁边，他坐我旁边人旁边。我说你讲的我不反对，不过刚你讲一句话我不同意。他马上就，牧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无所谓，我不是追究真的。我说你讲一句话是很不恰当，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这样讲不恰当，如果在外面在众教会讲，我是觉得很不恰当。所以他跟我道歉完以后，这个会开完了，他碰到还跑来跟我道歉，跟我解释。他年纪比我小一点点而已。我要make the point在这里，一个领袖不是你有这个机会做领袖，还有你有这个才干，坦白说做一个领袖你还需要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一个成熟的生命。成熟生命有一个东西，我今天一讲了这么久只解释一件事情，你需要知道怎么恩待人，否则你要做领袖是很难。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去开口同声来祷告。第一个，我们要问神这些年来都恩待了我们，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也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这些年来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把他恩待活出去，施恩活出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跟主说，我以后定义会留意这方面，若有亏欠的，主啊，请饶恕我，也帮助那些我得罪的，让我们能够得罪意志的释放。那更要紧的，不要停在那里。很多时候牧师我已经饶恕他，你有没有行为？牧师我已经恩待他了，我说你做些什么呢？你有没有做些什么？哎，我已经在祷告饶恕他，那很好。那实际上你有没有还可以做多一点事情，是一些行为可以饶恕他？如果想到有些的同工过去啊，关系啊有点困难啊，除了你恩待他以外，你可不可以有些的机会，求神给一些机会，很自然，不要去做，不要做假事情，很自然的关心一下，甚至啊可以帮他做一点，为他做一点对他有帮助的事情。这是我学过来操练自己，我的脾气我的个性绝对不是这样子，但是我相信神怜悯了我，神要让我所明白的怜悯成为其他的帮助。我们起来祷告。哦，天父啊，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感谢和赞美，愿神的灵在我上做工，愿主的灵在我里面继续做你要做工作，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姊妹，帮助同工，让我们一起走在新的当中。哦，主啊，我感谢你，因为到如今你都帮助我。哦，不论在工作在服事各样的那种的人力啊资源上，但是我更感谢这些年来你不仅在调整我的生命，哦，让我不仅这个生命是一个更好生命，是一个能够成为负起领袖责任的生命，是吧？带领我下，带领我们的团队，带领我们的同工向前，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赞美啊！若弟兄姊妹在上有感动的啊，我们做一些简单祷告。